欸，我最近认识一个朋友开兰博基尼欸。
哦，是吗？我最近认识一个朋友我会算命欸。
欸，说是我吗？
就是你。
我有一个朋友会算命。
嗨，大家好，我是多多。
Hello， 大家好，我是芝芝。
Hello， 大家好，我是少年。欸，今天呢，我要来讲一个有趣的事情。这个有趣的事情呢，是基于什么？基于这个，我那时候跟 A 啦，大家不知道多少，就小 A 啦，录了一支在我们频道上。然后是那个关于泰国的佛教，对他讲一些法会干嘛的嘛。那起源是这个，起源是这个之后，我就开始在研究，就是说，哎，这个泰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信仰啊、法会啊什么等等的内容，就往下研究了之后，我就开始在无聊的时候去搜那个捐官嘛，因为以前我一些朋友很喜欢在泰国捐官，才会想那是什么。就一找完了之后，发现，哎呦，这个事情比想象中悬哦。为什么？就我一搜完之后，我发现竟然有这种观光行程，就是竟然有去泰国玩的观光行程，是就是去那边有导览跟你介绍怎么捐棺材，然后 step by step 去做这件事，我就觉得很酷。然后那时候，而且我是不管是任何，而且我发现不是单一渠道，是不我们常听到什么 KKday、Klook、K 什么，反正都有在卖这个服务。然后我发现他们不只卖，就是你带你去，他们也卖。代做这件事，例如说你要代做个法会、代捐官什么的，他会有要把有影片的，要么有直播，要么有照片什么等等，就各种东西要不同的价格，有代做这件事，就人不用到。然后我觉得，哎，是蛮酷的。但是后来呢，我再往下研究，发现其实不是只有旅游，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是在台湾是一个很常见的行为，就是代去这个泰国捐棺材干嘛的，然后是。很多渠道都有了，我们各种平台，我们看到什么虾皮或者什么等等，可能也会看到对应的东西，都有这个东西。那当然是有趣的是什么？有趣的是，哎，我发现，就我开始研究这个捐棺材，大家听起来是一个很感觉很好像有点恐怖，对不对？好像有点神秘。
你之前捐骨灰坛也差不多吧？
对，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捐骨灰坛是捐到政府嘛。对，但你在泰国捐，好像因为加了第一个加了泰国，总觉得神秘一点。
对，
再加了捐官，就觉得哎呀，好像离死亡又靠近一点，而且又不是捐给政，重点是他不是捐给政府，他是捐给一个机构，然后我去研究这个机构之后，发现这些机构竟然还有维基百科，哎，太酷了。对，就是首先呢，要讲他们捐的这个机构呢，就叫做善堂，然后我就想说，哦，这个善堂听起来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堂口，有没有？好像这种赈灾发米的一个堂口，然后再往下看之后，我发现不对，这个善堂就是一个道教的庙，欸，就是里面对里面可能有拜什么 南天大帝啊、八仙祖师啊、观音佛祖啊，然后我就觉得哦，所以善堂其实是一个道教的庙的一个逻辑，然后我在往下研究的时候发现，因为我就去看说，哎，有两间特别大。一间叫做什么？一间叫做报德善堂，就是福报的报，报德善堂。一间叫做义德善堂。然后呢，这里面先讲比较有趣的，我现在比较有趣的就是这个报德善堂的维基百科呢，哇，他这个写的非常的厉害啊！就你搜这个报德善堂的时候，你维基百科看到的是一个像是慈济一样的东西啊？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他那个照片是什么？是一个叫华侨报德善堂，它是一个泰国华侨成立的道教慈善机构。它有一个看起来像是 Costco 还是什么大学的一个图，那个善堂看起来根本就不像庙啊，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真的像一个机构，你看像是个美术馆，
像是一个机构，对，
真的要 Costco，
对，我感觉很像 Costco， 要进去之后可以这么做
一
些科学实验或干嘛的，
对，
对，然后再往下的时候呢，他说啊，这个东西现在是源自明朝末年，所以我一直以为哦，这个善堂可能是一个泰国的一个。自原生的信仰，那其实不是，它是源自明朝末年的河南省由平民自发性组成的慈善团体，所以其实它本身不完就是善代表善堂不完全是庙宇，不是台湾的那种庙宇逻辑，它是一个民间一起
民间组织
大家对然后来做善事的一个组织，类似我们现在讲公益团体，其实不太像慈济，它比较像公益团体，对，它只是说他们那时候引进的人，他这些1896年6月华侨马论从潮州，讲到潮州这件事情啊，那时候你知道在这个泰国啊，其实潮州人超级多的，甚至他们有潮州会馆啊，所以就是让潮州人可以在里面打麻将，就是因为跟潮州特别有关， 他都在潮州呢引入一尊、这个叫我那个看特别好笑，我就看那个祖师，我叫宋大丰祖师，我想说所以是一位宋祖师吗？后来发现不是，他是宋朝的大丰祖师，所以不姓宋、
哦、宋朝哦，这时间很久呢，
很久啊。然后这个宋大丰祖师呢，他是在什么成立了一个雕像，然后报纸上是1910年、啊、注册，1937年在暹罗政府也就是泰国注册，所以1937年到现在也快100年了、
嗯、对啊
也快100年。然后哇塞，这个讲一下是大丰祖师的故事好了，因为这个祖师真的 我本身是不知道啊，在台湾我是没听过有人在拜这个祖师。他说呢，这个大丰祖师啊，他这个出生在浙江的温州，是个侯雅郎的小孩，原本姓林、哦、所以不姓宋，姓林，他叫大丰祖师。然后呢，他研读佛经之后呢，他就是反正科举这个成为官嘛，成为官了以后54岁之后决定要弘扬佛法，就开始弘扬佛法。然后呢，在81岁的时候，在广东一个地方叫潮阳，因为暴雨引发河水的泛滥和各种灾害，有很多尸体，所以大丰祖师就收集火化尸体，原因是什么？避免瘟疫，因为尸体多就产生疾病嘛。然后呢，还设立了诊所，然后供应这个食品给有需要的人，那听起来就公益团体嘛，就跟你这个发这个吃的给大家嘛、嗯、然后盖医院嘛。嗯，结果那个时候呢比较大的一个故事啊，是他有一道这个600公尺宽的河流每年都淹死很多人，所以他发起了人民兴建桥梁啊，希望大家一起来兴建桥梁，所以他就集了超多的钱兴建桥梁。可是他后来呢，我有去看他故事，他后来呢是他把这个桥梁呢啊最难解决的部分都盖完了，但有一部分还没盖完、嗯、他就累死了，过劳死，所以是很伟大的一个人。然后他死后之后，就是在过几年之后，有一些这个遵从他的人就帮他把桥盖完了，然后并且成立了庙，所以在潮州一带应该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祖师。但是这有趣的情况就是哦，这里看起来他应该是个和尚，
为什么？
因为他不研读佛经吗？对啊，然后出家啊，这个本质来看是一个弘扬佛法，是就是佛教的思想。所以大丰祖师某种程度来说应该是一个佛教的逻辑、嗯、但是这些善堂呢本身可能在那个时候也没有佛道也没有分得太清楚、嗯、所以他其实也是有道教的神明在里面、嗯、然后这里讲呢他们这个报德善堂呢是成立了这种救援队，就是类似我们讲的就是类似慈济在做的事，那除了他们会保护犯罪现场所以他们有一个你知道他们有一种保安的功能、对，保护犯罪现场，所以唯一是那种你知道民间自主的这个救护队。
对啊，
对，这感觉在那个 老外的那个影集里面很常看到，有没有？就巡逻嘛，说喂、你怎么在这里？
对啊，不可以破坏这个证据。
对对对，台湾比较少见。然后帮助灾民这个理解，救护车也可以理解。然后收集无人认领的尸体，赠予棺材埋葬。所以因为他们有一个业务是干这个的、啊，所以才有捐棺材的逻辑。而这更厉害的是这个报德善堂哦，非常厉害，他的附属机构里面有报德堂啊、就是这个庙宇嘛，报德堂啊、救援队也可以理解。华侨崇圣大学、华文师范学院、华侨医院，
哦，这很多包山包海呢。
没错，它其实是一种类慈济的逻辑，哦，所以我才知道，哦，这个机构是很厉害。而且你一搜完它名字之后，底下各种新闻被颁奖干嘛，然后讨论华侨发展，所以整体来说是非常厉害的，是非常厉害的。然后甚至呢，我这里看有一个叫大马华侨报德善堂，所以代表这个报德善堂是有延展到整个东南亚的，所以其实是这种华侨的一种文化，他把它延展出来。
泰国跟马来西亚本来就有一个接在一起啊。
对，所以我这边看了之后觉得，哎呦，这个真的是蛮酷的。然后最有趣的是另外一间叫义德善堂。好，然后我去研究的时候特别好笑，我就去研究他们去这个捐官的这个服务嘛。那这个捐官的服务里面，我就发现他们都是一种代捐官的逻辑，就是很多人在泰国经商，或是本来就在泰国。有一些这个资源，他们就是顺手会在上面卖一个服务，帮你去代拜啊，代捐官。代捐官的时候呢，我就研究出来发现，为什么很少人去报德善堂代捐，而是很多去义德善堂。但我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我目前研究下来发现，是因为义德善堂是24小时的。就跟 Seven 一样，
对。
然后他们说，因为捐官如果拜拜是一个行程，你要等的，因为柜台没有太多，就像我们去办法会一样嘛。
对。
所以24小时好处就是你可以在晚上没有人的时候去，你会办得比较快。所以我才发现，哦，原来他是24小时比较方便啊。所以他基本上有可能，我不确定啊，我只是猜是这样啊。那这个义德善堂呢更酷， 就是你去搜义德善堂，就会发现各种泰国天灾人祸或者各种新闻里面一定会出现这个名字，就是义德善堂的救护车、救护队怎么样，义德善堂的志工说了什么，义德善堂怎么样。所以那义德善堂呢，其实维基百科也可以查，也是一样，是泰国华侨去成立的一个
善堂。他现在有多少志工啊？还是每一次
都
是
超级
无敌
多？因为他们说，我很多泰国的朋友说，路上的救护车基本就是这些单位给的。
哦，
义德善堂、报德善堂，对，如果有比较熟的泰国朋友也可以来讲讲看，反正就是都是这些。然后呢，我就去研究嘛，就是这些这个善堂里面捐官的形式是什么。
嗯，
然后我看的时候呢，因为他是那种会回传照片或是说会回传影片来的，
嗯，
我觉得蛮酷的，因为它分成两种东西，是我在这个案的时候还有两种代捐，一种是裹尸布，就是在泰国好像他们除了棺材以外还必须把尸体裹起来，
嗯，
再放进棺材里，然后呢，所以会有一种是捐裹尸布，
嗯，
然后捐裹尸布的时候很酷，是它上面会写你的名字，然后一块布，然后接着呢旁边会有师傅，那些师傅是和尚哦，是和尚造型哦，不是道士造型哦，
嗯，
然后去帮你祈福念经。
哦，对啊，因为泰国是佛教嘛，
泰国都是和尚。
对，所以他其实我觉得这个善堂是有点龙山寺的味道，
嗯，
就龙山寺里面有很多道教的神明嘛，嗯，但本身是寺庙嘛，
对
对，那只是龙山寺可能没有看到和尚，嗯，应该没有吧？我去龙山寺没有看过和尚，
没有印象。
对，反正它里面就是有和尚，嗯，
有庙公，
对，有庙公。然后总而言之，他就会帮你念经，念完之后这个裹尸布就会捐出去。
嗯，
这一个如果是捐棺材也很酷。这个捐棺材是怎么样，这个捐棺材就是它有一条，我看那个照片，它感觉是有一条超像那种医院挂号，你知道，很像走医院那个咨询台，走在这里，想要办理什么问题，哦，好，办完了，嗯，然后接着你会拿到两张纸，一张是收据，一张是你要去贴在棺材上的一张纸，
嗯，
你就自己走过去把你的这张纸粘一粘贴在一个棺材上。
哦，你自己选哦？
对，你就选一个位置你喜欢，他就摆，我一开始想说那是个墙吗，后来他们说那就是个棺材，所以就贴在那棺材上，你的名字就在那个棺材上，
嗯，
但是我不确定那棺材是不是就真的用的时候就直接这样，还是会撕下来，
应该会撕下来吧，
因为我觉得没有撕下来，哇，那太就是你直接，他等于说你在埋葬尸体的时候你就跟那个尸体一起，
对啊
对啊，
你的名字就
很奇妙，你跟着尸体一起入土，怪怪的感
觉，但我觉得简单粗暴，
嗯，
就几如果没有风应该会风化啦，但如果没有风化最后应该就是你会看到你的名字跟那个尸体在一起但一般现在火化，有可能火化我不确定，嗯，反正我不知道后面怎么处理，但是这整个流程我觉得是很简单粗暴的，
嗯，
可以自己贴。然后你去搜这个义德善堂的时候，你会发现超多什么，超多香港人的新闻。
为什么？
就是会有什么，他们香港写的那个超恐怖，叫什么捐官催运。
哦，他们对啊，好像。
然后我们说那个布叫裹尸布嘛，裹尸催运，就写的，我觉得蛮惊悚的。
嗯，
然后就讲说什么很多男女明星、男明星啊，都会飞到泰国特别参加这个行程，
嗯，
然后就会去捐。然后呢甚至有一次是李泽楷就李嘉诚的儿子也去捐，因为他捐的时候写名字嘛，所以就发现李泽楷贴了一张纸在那，我真的不知道那些记者是怎么样发现的，嗯，就是这个李泽楷然后捐了一笔钱在那，
怎么确定是他啊？
他们说是因为拍狗仔跟着他，哦，拍他跟一个模特去那边玩，
哦，
他说我们都是朋友，
哦，
然后有个行程是这个走进去的时候他们与他参拜，就跟着那个狗仔就去看他贴了，
哦，okay，
就把他拍下来说李泽楷跟这个棺材，
嗯嗯，
我想说哇那这个棺材很厉害啊，
对啊，
这个上面有李嘉诚儿子的名字感觉很发，对，就是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就发现这个行为是很多很多香港人都去干的，然后甚至是我看了之后在搜新闻还搜到有一次是那个玉芳，之前女明星玉芳，
嗯，
大家知道吗，就嫁得不错那个玉芳，
对，
嗯，
那玉芳她有一次在泰国遇到马云，
哦，
你知道这个事情吗，他去吃东西跟马云吃同一家，
嗯，
因为马云刚跟那边老板拍照，然后他就发现同一家，然后那个新闻讲说他上午的行程就是去这个地方拜拜，也有可能是捐棺材不知道，
你说玉芳还是马云，
玉芳不是马云，哦，对，马云有没有拜我不知道因为可能没有狗仔跟着马云
应该是没有，
但有狗仔跟着玉芳之类，反正就他们去就是有去参拜，所以我才发现哦，原来他这个观光行程其实是一个常见的一个流程，
那我们去啊，我有个朋友会算命员工旅游对啊，
员工旅游这个事情
员工旅游
我们再三考虑好了不是我就很懒得出国员工旅游，好，我们想一下，我们想一下，我们策划
一
下，
想一想，啊，
如果可以我们有去泰国就帮我们拍一下这个，
很酷，
对啊，就顺便去做一下内容嘛，蛮好的，
不是重点是去泰国比较 麻烦的点还有什么，是因为我上次带我儿子去泰国，
对，
可是呢因为小朋友不能吃辣，其实那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小孩吃，嗯，对对对，所以我们再三考虑办你办就说派你们去好了，你们是外派队，我是宅队、
啊、
你们就去那里拍，
这样你的脸啊奇怪，
不用
你就在一起啊，
我的法身与你们同在，
然后拿一个 iPad 会画他的脸，
对，我的法身
冲过去，
不要，
就还在捐官的旁边，但是超小，
就要你一起去，
对吧，这个有点
再考虑、
这个有点太，然后反正
关公
我们先拉回来，拉回来这个主题，嗯，拉回来这个主题呢，就是我在这个研究的时候发现啊，哎，泰国的这个需求其实是很惊人的大的，就是因为泰国第一个是泰国的经济状况大家都知道，
对，
有些贫
富
差距的问题，
很大
很大、嗯、然后他说泰国的天灾人祸造成的伤亡其实是超级惊人的多、嗯、每年不管我们看到的是各种有各种天灾人祸嘛，他们有各种这个有的时候是这个疾病的问题、嗯、有的时候是这个本身贫困造成的问题，其实他们每年需求棺材的量是很惊人的、嗯、而且他们说泰国的这个基本上除了我们知道几个比较好生活区域之外，绝大部分人可能是很难支撑一个丧葬的一个费用、嗯、所以呢善堂在里面占了一个超级大的一个角色、嗯、就每一次发生各种天灾人祸、嗯、善堂就有去收尸体的这个任务、嗯、所以我们刚看到才会有这些善堂都有这个功能跟职责，所以台湾你就比较少听到嘛，慈济去什么收尸体这个比较少见，那慈济有医院嘛，
对，
所以我们才理解说哦，它其实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去做捐棺材，而且需求这么大它还这么缺，那这个我觉得是跟我们想象可能完全不一样的，大概这样。然后另外是呢，我们现在还在讨论啊，就是说为什么它，因为它一口棺材大概是500块，所以大家如果要捐的时候可以去算一下大概你有多少钱是进到这个本来的庙里，有多少钱是服务费，因为跨海捐嘛、嗯、可是我老实想跟大家讲的是，我研究了一下之后，因为我研究完泰国之后啊，我就开始研究我要怎么样再捐马来西亚、嗯、跟捐这个、嗯、印尼好了、嗯、我才发现超级无敌难、欸、就是正常来说、啊、如果你要捐款到马来西亚，你得有个马来西亚账户你知道吗、
啊、真的、啊、
因为你没有办法汇款进马来西亚、啊哦、这些庙宇不会给你个台湾账户啊，你要汇款到马来西亚账户、
哦、对、哦、
你不就是
没有这么国际化，
对，你是个外汇的过程吗？
对啊，不能用外汇，只有
对你很麻烦啊，他
去银行弄啊，
对，它不是一个你线上转账就可以的、
哦
啊、你可能要 Swift Call， 你要干嘛？
那你泰国不也是吗？
泰国不用啊，我们刚刚讲过这些平台解决这个问题啊。
哦，因为他们哦，那些平台没有做马来跟印尼，
没有，这是对，有趣在这里没有，就是因为台湾人跟泰国有一种知道说不清的鬼片情谊吧，可能是这样。对，所以 会有很这些关键嘛，你觉得它很灵或怎么样很神秘、嗯、可是大家马来西亚印尼可能就没有、嗯、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所以你今天想要去帮助一个马来西亚人、嗯、其实超级难的、欸嗯、你想你要捐一个棺材给一个马来西亚人放进去，这个难度是宇宙高的、嗯、你要去帮助一个印尼很穷的人，在印尼很穷，不在台湾哦，我讲是如果在台湾这还是有机会的，
那你可以讨好喜担任中间这个平台 啊，
你说我负责收款马来西亚的庙，然后找到他们捐棺材的位置，
对，
再做这件事，
对，
我来研究一下。
对啊，对啊，你就去那边弄个公司，开个公司账户。
不，对，我还有人在那啊，我得有人在那啊，因为他们会能帮忙做这件事，就是他们人在泰国。嗯，所以这个问题我可能在马来西亚没有人。
我们一堆马来西亚的粉丝。
哦，那如果
我可以帮你找到人。
如果马来西亚的粉丝愿意做这个，我们愿意，你可以开，我可以帮你宣传。
对
对，那就让马来西亚的粉丝干这个好了。
对啊，
對，你负责寻找马来西亚的大型需要医疗的这个叫什么？需要收尸体，不是各种这种事情，跟我们分享嘛。嗯，对不对？搞不好我们可以做个善事，
啊、
做个桥接口，
可以怎么弄？
没错，我们在我们节目号召一下哈。
对啊，
如果马来西亚、印尼，对不对？嗯、柬埔寨、辽国。可能是吧，这些地方我猜可能有这个需求。
是的，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好像
来联系我们。
对对对，来联系我们、嗯，搞不好我们来商讨一下一些平台，你可以方便你收款或什么。
对啊，
搞不可以来做一个这样的事情？
就是虾皮吗？
虾皮可能是一个吧，我不确定
啊，
搞不好他开不了虾皮，我谁知道呢？不知道，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这样，
可以一定可以解决的。
对对，就是我只要是讲的是
可以啦，
我发现这真的超级难。嗯，就连我要捐款给这个。我们讲比较国际化的，例如说印尼的佛光山，嗯，对不对？然后马来西亚佛光山其实也很麻烦，嗯，我也得有一个印尼账户，一个马来西亚账户，嗯，因为它上面就直接讲你就是要怎么汇款嘛，嗯，对啊。我还真的在研究的时候超好笑，他还给我一个 QR code， 我想说是 QR code 我扫要去哪？对，因为没有一个字我看得懂， 好像是他们的一个线上支付吧，他们给了我，他就他在网站上挂了一个马来西亚什么印尼还哪里的 Line Pay， 我想说这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就忽然发现在这个得天独厚的一个机会啦，就是泰国的这件事听起来好像哦哦哦就这样，但其实大家仔细往下研究之后发现故事不一样，就是你如果要在马来西亚干这个印尼干这个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的简单。
不会，很快就会变简单了，有简少年的介入帮忙以后。
同理，如果我们有这个我们有这个讨论的话，我就北美的朋友联络我们一下好不好，我遇到 N 个人哦，英国也可以随便，反正就是欧洲，你像英国北美或德国，我不然就多多该，就是到底哪里有地方拜拜，就是超多问我们这个问题。
对，
在美国没有，在 LA 没有地方拜，在 San Jose 没有地方拜，然后在英国可能伦敦没有地方拜，但我觉得怎么可能，一定有，对吧，只要有华人地方就有拜拜，就绝对是这样的嘛。
对，
那到底在哪，
大家来帮忙贡献一下地点。
对，你们贡献，就是我们有全球的听众都有，请贡献你居住城市的一个靠谱的靠谱的这个宗教的。
那你要开，你得开一个线上表单，大家进来这边去填那个表单来提供。
不，我们这个表单的特色就是你到 Google 之后留五星好评，接着再写上一个庙宇。
你这样我要整理很累耶。
开表单了
，为了五星好评，
开表单好像比较好，
开表单，直接一个 Google 表单，大家到这里来去填。
对，那这个表单应该会放在
节目资讯栏。
好吧，好吧，反正芝芝会开表单，总而言之，芝芝会弄好。要不然在 Instagram 上，对，我就想要全球收集一下，
对啊，
这些资料嘛，
真的，
对，因为我自己觉得，因为今年刚好又是太阳化季嘛，大家都要出国嘛，所以我觉得搞不好你常去的地方，如果能有一个这样子的资讯，你知道，我跟我朋友讲，我说你去之前先捐一点那里，你去的时候搞不好给你一点面子，
真的真的，
更加平安嘛，那里人会说、啊、
有逻辑。
他也收了这么多我们的这个冤这个好兄弟冤亲债主，对不对？
是吧？
放一下，对不对？放一下，对啊。所以我觉得，哎，这搞不好是一个值得做的事情啊。对对，就我最近就是疯狂的在研究这件事。对，然后我觉得大家
我们走向国际化呢。
没错没错。然后我觉得大家研究的时候真的是要注意，就是说，因为他们那种代拜哦，或是代贴都是有一个时间的。就他不是你今天干今天就可以了，他通常是你预约什么未来的三天啊。来一个礼拜啊，然后我建议大家不要冲动，开始买太多，因为你很怕你钱被卷走。我也不确定，因为毕竟我们之前讲骨灰坛是政府机构，不卷你钱嘛。但是我觉得这种私人机构都还是要注意啦，你可以先尝试一两次，你觉得哎体验很好，你再来往下去做这样的东西。对，那这就是我最近在研究关于捐这件事。那至于说我为什么敢？第一个就我觉得是实验精神，第二个也是问过关公啦，关公毕竟他说还这还是一个好事情啊。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包含说其实 Ella 来我们节目宣传的时候，我们也有在思考就是这个事情也要先问过关公能不能做。那同样 Ella 在宣传的时候，我们问关公的时候，关公其实也给我们是很好的正面答复。那那时候我就跟 Ella 聊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是因为泰国有很多的这种我们讲就是善堂或是庙宇，其实它兼具了很多我们刚刚讲的在乡村或是在这个区域维持一个医疗资源、救难资源，甚至是他们有讲是孤儿，就今天因为他们很多孤儿嘛，那很多孤儿都就可以送去寺庙里面修炼，在里面吃喝住，然后最后就在里面出家当和尚，所以是真的很像以前我们看到那个武侠小说里面有没有那些小和尚，就是都是师父捡回家开始修炼，都是这样的，所以我才发现哦，整体来说竟然就是我这个差距真的让我觉得落差很大，而我们的一些些心意可能就可以帮助他们非常非常多。
对
对，这个是我内心觉得哇，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啦。
好了，表单开好了。
哦，表单开好了。好，那我们就会放在我们的资讯栏里面再去给大家齁。好，那再来是我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在看自己的面相的时候，我觉得也有点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我觉得发际线越来越高。
就觉得好像每次做完之后感觉自己看起来更和蔼一点。
黑眼圈有没有比较少一点？
黑眼圈我很少研究，还是很深。黑眼圈我应该是没救，
还是很深。
我鼻过敏可能没救，但是我的确做的时候觉得自己看起来好像更慈祥了一点、
啊、但我觉得你最近是有点累啊，你今天看你皮肤有点干。
我最近操了，我最近没吃饭啊。
哦，难怪。
我就减肥、啊
哦、你减肥嘛？
对，我最近就没算减肥嘛。然后我只是在研究这个的时候觉得，哎，这个事情比我想的来的，就是怎么讲？我觉得有意义，就这样。我以前会觉得它有点恐怖，或有点神秘。可是今天我真的下去看的时候，我在加维基百科研究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看。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是在支撑，我觉得地球的这个美好吧。我只能这样讲。 对啊，就是这地球上有很多地方其实比我们想的惨非常非常多，而他你可能知道但你没有真的感受到原来他们那边是这样维持的。然后我自己在做的时候就觉得哇，我们好像又为地球尽了一份心力对对，除了台湾嘛，因为本来台湾我们就是常常在做这些事情，只是在没想到今天我们这样有一个可以这么容易去跨海执行的一个方案，这个还是让我蛮震撼的。
好，马上就可以拓展更多国家了。
没错，我们就是请大家给我们一些回馈然后最好是你反正你做个表单告诉我们之后，我们可以再做一些功课去研究
对啊，
那基本上还好英文的话就是我们的芝芝跟多多都是属于非常看得懂的
OK
对，所以应该还是可以啦对，应该还是可以。那最后还是想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今年是太阳化季嘛，我们还没有录这一集，但是我们后面会录一集教大家怎么拜太阳神，跟大家介绍太阳神跟太阳的经典对，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如果我们在出国的过程中就会觉得很多人是一年出好几次国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地球村的逻辑嘛
对
对，那整个地球的社会变得更好，我觉得绝对是让你的生活是更好的我之前看一个朋友分享一个文章，他讲一段话他说这我印象很深，那个朋友在讲说你把这个社会的下限提高了所有人都会变好所以我觉得同样的逻辑，你把地球的下限提高了整个地球的所有人都会变好那我觉得我们能出现在台湾已经是首抽，我觉得应该是 SSR 了，虽然说你可能不是那种最顶尖的，但是已经是很不错了对，那以这个有接触到佛教道教或者见到这些善知识的信仰的区域里面，我们也算是过得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过得非常好所以也觉得大家可以去帮助一下其他的地方，我觉得可能我们能做的会比你想象中的更多，而且那个费用可能真的是你想都没想过，因为在义德善堂我记得它上面写的是一个棺材是500块所以你可能没有想过500块可能是你国中的时候的零用钱对，或是你对那你不晓得你的零用钱竟然可以让一个人下葬，这是一个
善终
对，这是一个超级我觉得很难想象，很难想，真的是币值落差嘛，贫富的差距 对，但是其实你甚至如果你有小孩其实你都可以帮助他们，要他们去做这件事，因为500块真的很便宜对，没有多少钱，你可以去跟他商量，拿红包钱我们来做一个善事，我觉得都是很值得的啦。好的感谢大家，
感谢少年，
谢谢少年分享。
好，喜欢我们的话呢，记得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星好评，也关注一下我有个朋友会算命的 IG 跟 Facebook，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